让我们低头的诚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笑看约拿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内心却是忧伤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都是时时好像约拿这样，不愿意听从你的吩咐，而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在跌跌撞撞之后，我们知道唯有回转归向你，才能够使我们有信心的面对风暴。我们祈求主耶稣，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信而顺服，凡事讨神的喜悦。祷告仰望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麻烦你。在约拿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约拿有祈祷就即刻的有行动逃去他斯来躲避耶和华。神叫他去东，他就去西。当约拿去到约帕，见到有只船要开去他斯了，约拿还是没有想到要祈祷就给钱上船。当神使到海刮起大风，圣经很清楚说到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但是约拿仍然没有想到要祈祷，反而在个舱底那里躺卧沉睡。圣经呢有写着那些不认识真神的水手和船长，他们害怕的时候都懂得呢哀求祷告自己的神，又到处的去叫人祈祷。但是圣经呢却没有说约拿有祈祷。不过到了第二章，圣经就有写下约拿的祈祷。先讲背景，然后呢就解释其中的原因。约拿违背神的命令，不肯奉差遣去尼尼微传道。其中一个的原因，或者因为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尼尼微在以色列的东边，是亚述的京城，是历史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亚述是当时一等的强国，曾经入侵以色列，即是说当时的亚述和以色列是敌对的，互为仇敌。约拿想到如果他奉神的命令前往尼尼微城传道，还是传悔改赦罪的道，他既然怕受人的藐视不听他讲，又怕他们真是因为神恩而悔改，加速强国强势压境，就更加容易侵略自己的国家。所以由于爱国心的驱使，约拿绝对绝对不想尼尼微人因为听闻神的警告而悔改，反而好想他们因为自己的罪恶而受到神的降灾和刑罚。因为尼尼微人不单只是拜假神偶像，而且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是非常的残暴，在他周围的民族都吃过他们的苦头，所以约拿不肯去尼尼微城传道。当然约拿爱国有理，绝对有他的理由不爱那些尼尼微人。再加上约拿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有什么理由要向那些外邦的仇敌传悔改的信息呢？约拿这样的逻辑听起来是相当合理。但在旧约中，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按加拉太书的解释，这个福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可以临到外邦。先知以利沙亦都曾经医治过患了麻风病的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先知但以利亦都曾经在外邦的王朝中做见证，为神警告外邦的君王。这些都表示我们的神是乐意将救恩赐给万国的人。而约拿在旧约中是第一个人正式奉派去传道给外邦人听的。由此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神有一个很宽广的心，神不只是希望少数的人得到他的恩典和祝福， 神乃是愿万人得救。我们的神是万国万族的神，神爱世上每一个的民族。犹太人选民的地位是为了万民的救赎，因为救主要由这个民族出来，所以犹太人应该是成为万族的祝福，不是藉此而自大同人隔离。所以爱国虽然是一件好事，但爱国不应该多过爱神，不应该爱到一个地步不愿意敌国的人归向神，甚至希望看到人家悲惨的灭亡而快乐。我们看到约拿想亚述毁灭，是出于一种国家种族的自私心，是一种很狭隘的宗教思想。但今日魔鬼同样利用爱国心来去拦阻我们去爱一些非我族类，不是跟自己同声同气的人。魔鬼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将福音不分国籍种族阶级传出去。还有就是，如果约拿不肯向尼尼微人传讲救恩，这些恶人就会失去悔改转回转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世上的恶人不可能减少，义人不可能增加，最惨的就是仇恨只能引起连锁反应的仇恨，并不能够除去仇恨。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以善胜恶。简单来讲，尼尼微这个亚述的大城因为逐渐的兴起，造成对以色列人极大的威胁。约拿不想看到他们因为悔改而蒙神的恩待，罪得到赦免。这个原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约拿不想去尼尼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怕因为去尼尼微而被人起成是叛国贼，所以约拿不肯顺利传道，而做了一次逃跑的先知。但是最后因为受到神的管教，从死里得生，约拿先再遵命被差到尼尼微宣告神的信息，使到那个城上上下下人人信而悔改，离开恶道而回转得救。神的心意不是要约拿被人抛落海，又被吞到大鱼的肚里面，还要等了三日三夜才被大鱼吐在外面。神的心意是要约拿甘心信服，愿意遵命的去到尼尼微传道。曾几何时，我们有没有好像约拿这样呢？明明知道神的吩咐，他是千方百计的逃避。我们会不会迟早都好像约拿或者大卫这样，在避无可避的时候才跟神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然后就不得不呼求神这样说，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初期开始不听神说话的时候，没有立刻受到管教，那就以为神不知道，神不会管我们，自己就可以随意的行事，以为只要自己够周密的掩饰躲藏，贿赂良心，就可以不用听神的说话，偏行己路。这样的想法可以引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记住，当约拿以为他可以安心睡觉的时候，神的风浪就要来了。其实为什么约拿能够在那个舱底那里睡得这么冧呢？看到黄色箭嘴那里，是不是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的逃避了神的吩咐呢？因为他发觉当他逃避神差派的时候，一切的事都亨通顺利，他甚至可以自己呃自己说，哦，神都未必真的要我去尼尼微传道的，如果是真的话，神怎么会不拦了我呢？现在我去他施传道不是一样？但当他熟睡的时候，他的船就快要沉了。他虽然可以叫自己的良心在沉睡中不再指控自己，但他却 冇办法，使佢嘅船不遇见风浪。今日我哋好多人都好似约拿咁样，自己呃自己，种下情欲嘅果子，却竟然想收取圣灵嘅果子；顺从肉体贪爱世界，却系想得到神嘅赐福、神嘅同在。大家可以睇到约拿点样回答同船嘅人，佢话：你哋将我抬起嚟掉落海啦，海就会平静噶啦。我知道你哋遇到咁大嘅风，完全系因为我嘅缘故。约拿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会唔会系好轻松呢？佢显然系因为睇见风浪嘅危险，良心发现，而不得不承认个风浪系由自己引起嘅，系自己做错咗决定。而家佢愿意承担冇听从神吩咐嘅后果，佢好清楚知道自己冇办法逃避神嘅管教，因此佢坦白嘅承认，仲请人将佢掉落海。同样，你估下我哋今日随意嘅犯罪，系咪都能够逃避神嘅管教呢？当然唔能够啦。约拿匿喺个舱底瞓觉，虽然使到佢唔再听见良心嘅控告，但却冇办法逃避神所起嘅风浪。如果我哋被神管教嘅时候，大家有冇谂过，我哋会唔会祷告呼求神呢？如果当我哋向神祷告嘅时候，我哋会唔会献上赞美呢？抑或我哋情切迫切嘅质问、咒骂、埋怨神、嬲神，抑或我哋感谢神，向神许愿，求神嘅心意成就呢？约拿呢，佢事事顺利嘅时候绝冇祷告，直至被神管教嘅时候，佢主动嘅祷告。佢祷告的对象是神，内容好出奇，是感恩。约拿的祷文真的很特别，想请大家翻开圣经，再翻去约拿书的第二章。约拿书的第二章，首先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他的格式，是采用赞美诗的格式。约拿的祷告可以讲是一篇感恩的诗篇，因为当约拿仍然在鱼的肚里面，完全不知道他生命的下一步会是怎样，但他没有埋怨神，没有怪神，没有看顾他，在他的心里面是充满着感恩的说话。大家看到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做什么？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约拿顺风顺水的时候没有祷告，是被吞到大鱼的肚里面的时候，他就祷告神了。患难的确是神手中的工具，催逼人到神的面前。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跟爸爸妈妈玩捉迷藏，而爸爸妈妈很多时候都会特登出啲声啊，突只脚啊，或者三尾，等小朋友听到或者睇到。点解啊？因为小朋友真系太细个啦，系好难靠自己揾到爸爸妈妈嘅，所以爸爸妈妈就要谂办法嚟去帮小朋友容易啲嘅揾到佢哋。我哋就好似啲小朋友咁样。靠我们自己有限的头脑，真的很难找到无限的父神。所以有时神都要想下办法来帮我们，等我们容易一点找到他，或者想起他。患难有时就是神用来帮助我们容易一点找到他，或者想起他。正如约拿这样，当船遇上大风浪，照道理时都会发生的啦，行船三分险嘛，是吧？坐船遇见风浪，正所谓家常便饭，不算得上话是患难。但唯有当约拿被困在鱼的肚里面，正所谓动弹不得， 无处可逃，全无出路，那就算得上是患难了。神有时将人放在患难里面，就是要人学习一些功课，因为在患难中人才会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的能力有限，靠自己是无法改变艰难的环境，那就会想到我们实在需要神。所以患难能够催逼人去到神的面前祷告，呼求神的帮助，神的搭救。患难使人体会而且承认耶和华是全能的主宰，唯有这位永活的真神能够掌管环境，能够将人放在环境中，亦都能够将人从险恶的环境中救出来。我们人如果要脱离险恶的环境，就要依靠神，忍耐的仰望神的拯救。所以神是会藉着环境来去试炼人，在合适的时间将人从环境中救出来，那这个人就从患难中学习到功课了。但对于不同的人，神在他们的身上会有不同的安排，所以患难有不同的程度。神安排风浪是为要叫船上的人，那些水手、船主在患难中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主宰，创天造地的真神。而约拿一早就学习了这个功课，现在遇上风浪只不过是一般常事，所以神要他上深操班，患难亦都重一点，等约拿学习更深的功课。约拿书二章二节是典型的赞美诗的开场白。约拿他没有按部就班的讲述他遇了什么的患难，或者他求告神之后神怎样的出手救他的过程，即是一开始即是一句说话，约拿就将患难时求告神就得拯救的主题总括出来。所以约拿一开声祈祷，他就说好，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大家看到约拿他没有讲什么的患难，也都没有讲到神怎样救他，他只说在患难中甚至落到阴间的深处，但是当他求告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他。从这一节我们体会或者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跟住第三节，约拿他讲出他患难的处境和他的处境和神的关系。约拿陷在什么的处境？他现在是在深渊里，在海深处，他直言说这个困境是由神促成的，因为这一节说到他是神将他投下深渊，你将我投下深渊，不是水手将他扔下海。跟着他还说是神，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换句话来讲，波浪洪涛是神的安排，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是整件事的编剧和导演。但是约拿虽然身陷困境，他反而更加相信他所信的困境的存在并非是神失策或者失策或者失控，但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所以约拿仍然很有信心的对神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个就是约拿信心的特点。他说他虽然受神的管教，神将他投入深海里面就快要死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仍然相信神，他信心仰望神会看顾他，对他施恩。他知道神虽然容许他受这重的患难，但神并没有丢弃他，他虽然受着神的管教，他仍然是属于神的人，所以他仍然要祈求神的怜悯。为什么约拿在绝境中 仍然相信神，仍然仰望神的圣殿呢？消极方面来看，他对自己被掉落海可能会浸死是自己拿来的，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说话去做神叫他做的事，所谓罪有应得，当然是死有余辜，应该是毫无怨言，他是愿意承担责任被神惩罚。积极方面来看，约拿知道自己叛逆，没有做神要做他做的事，但是他没有向船上的水手讲大话，反而很勇敢地讲给他们听，他说你将我抬起来掉下海吧，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自认自己是罪魁祸首，所以他叫人扔他落海，跟住被鱼吞落肚，受到应得的惩罚或者报应。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约拿的良心再无控告，从而在心里面产生信心，他相信神会按他的恩慈行事，对属他的儿女有妥善的安排，所以约拿在鱼腹中坦然无惧的祷告，求神的怜悯。真的，真实的信心的确是要从诚实的生命中产生出来，但亦都要建基于我们所信的对象的身上。所以祈祷是信心的行动，反映我们对神的认识。约拿固然很诚实的对船上的人承认自己过失，他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约拿更加认识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他的祷告能够充满信心。今日我们有没有对自己所信的对象，即是神，有明确的认识呢？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有错就认，心里面是诚实无伪，就算在面临困境绝路的时候，我同样好像约拿这样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约拿的信心的而且确是肯付代价的，因为约拿讲述神拯救的经过是在大鱼都未将他吞入肚之前，他说海草已经缠绕他的头，他是处于全然绝望的境地，随时都可以没命，但神竟用一条大鱼将他从深渊中救出来。他的叙述其实就是要显出我们神的大能是超越任何的险境或者绝境。虽然约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亦都知道患难是出于神的手，但在风浪之中他并没有向神祷告。约拿在鱼的肚里面三日三夜，圣经并没有记载到约拿是几时才向神祷告，不过无论如何，在他祷告之后，神垂听也答允他的祷告，为他解困。那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人要祷告神，神才答救人呢？第二节约拿说嘛，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自己都会说，在我们未开口以先，神你已经知道一切，亦都唯有你明白我们的需要。如果是这样，既然神什么都知道，我们还使乜跟神说，向他祈祷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困境中有信心祈祷的根据，因为明知唯有神看得通知得透，那神就知道怎样的帮我们咯。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处境或者需要和可能性都是一无所知的话，那我们求他有什么用啊？雅各书五章十三节提醒我们，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 找紧神，好似约拿咁样，仍要信心仰望神嘅圣殿。圣殿系祷告同埋献祭嘅地方。约拿希望有机会喺圣殿再次嘅向神祷告同埋献祭，意思就系指佢期望脱离目前嘅困境，佢唔再逃避神嘅临在，反而系好想见到神嘅面。呢一节嘅经文就表明咗约拿喺心态上重大嘅转变。起初系佢要逃避神、离开神，唔系神赶佢，系佢自我放逐。起初系佢唔要见到神，唔系神唔要见佢。而家佢却系唔愿意将佢嘅视线转离神所在嘅圣殿。换一句话嚟讲，约拿表明佢唔会再走人、离开神，佢志在保持同神嘅关系。诗人都讲过，我哋一齐读：至于我，诗篇五章七节，我哋神嘅眼目系时刻嘅看顾人，并且察验人嘅行为。约拿嘅所作所为喺神嘅察看下，自问其实只有一个结果，就系不得神嘅看顾，被神驱逐，以致被神投下深渊，四围被水围绕。但系此时此刻，约拿仍坚信神嘅安排，仍然信心嘅仰望神。喺患难中，佢反而亲近神。正如诗人话：我哋得帮助系在乎依靠造天地嘅耶和华嘅名。我哋睇到第三节，讲到大水，讲到波浪，跟住第五同埋第六节，约拿重复佢嘅困境。我哋一齐读：诸水环，我哋睇到，虽然喺绝望底下，约拿冇失去佢对神嘅信心。就好似佢哋讲，亦都系诗人所讲：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喺痛苦中，约拿明白神嘅怜爱，于是佢向神表达佢嘅信心。请大家留意啊，第七节佢所讲嘅说话，约拿话：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嘅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发昏的时候，未必能够用言语向神表达我内心的祈求，但约拿对神的恩慈怜悯的想念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达到天上神的殿。由此我们知道，冇乜嘢可以拦咗神嘅拯救，亦冇乜嘢能够拦咗我哋嘅祷告达到神嘅面前。就好似使徒保罗所讲，我哋一齐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唔系海草，唔系深渊，唔是波浪洪涛，更不是渔夫。真正拦了神大能的膀臂，不能够为我们施行拯救，或者不听我们的祷告，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罪。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约拿好勇敢，好坦诚地承认自己是罪魁祸首的时候，他就能够好有信心，相信他的祷告可以直达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读：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所以最后约拿的祷告是讲到神的拯救。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在绝境中，约拿仍然感恩，仍然觉得幸福。约拿认识到他和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是全然的不同。在预福中的经历使他感到自己一个幸福的人，甚至在 神管教的时候仍然是幸福的，因为他所信奉的神不是一位虚无的神。那些信奉虚无的神的人离开了创造的主，好像那个船主那样，未必有把握得到神的看顾和拯救。但约拿侍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虽然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落在神的管教中，他仍然是有福的，因为神的管教正是神怜爱他的另一种方式，使到他人生更多一重的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神能够听人的祷告，神垂听约拿的祷告，他仍然是神的仆人。约拿很清楚知道世界上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宰，其他的神都是虚假的，是人手自己做的。约拿恨恶那些虚无的神，因为他知道他们是假的，妨碍人认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却是忌邪的神，约拿敬畏神，他当然有着神的心肠，亦都恨恶那些虚无的神，亦都不喜欢那些拜虚无之神的人，因为他们敬拜别神，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可以反映出约拿为什么对利利微人这么没好感。今天很多人拜别神的心态，往往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心愿，他们拜神不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寻求认识独一的主宰，信服他的安排引导，他们只是希望自己所拜的神能够成就自己心里面所想所望。神实并不是他们的主宰，自己的心才是真正的主宰。假神或者偶像的存在只是自我安慰的虚像，人拜自己手所做的偶像只是想满足自己内心的奢望。这些偶像或者虚无之神对人来说并不是他们的主，他们只不过是一种途径来去达成他们心里面的妄想。所以有些人只为求财去拜神，以为这样拜神的行为就使到神能够帮助他们满足他心里面的贪欲。有些人拜神是求平安，盼望在心理上减低一些罪孽或者罪疚感，其实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人拜虚妄之神的心态是要神来听从他们，不是自己去听从神顺服神。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怎可能经历到真正的平安呢？所以当神不能够满足他们不合理的奢望的时候，他当然就离弃神拜过第二个。这些就是虚妄之心的表现。所以在困难的时候，人通常的反应就当然是埋怨、咒骂、不满。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能够会发出感谢的声音？人能够有感恩的心，那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仲铭记于心，有了蒙恩的态度，我们才能够发出感谢的说话。约拿在鱼肚里面，他思想到神，记起从前耶和神怎样的眷顾他，施恩给他，那他就能够向神表达出他对神的爱和感恩。不单止指出信奉虚无之神的错误，当其他人离弃耶和神的时候，约拿仍然敬畏神、爱神，向神献上感谢的祭，因为他体会过神的爱， 深知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神。让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欠缺感谢的心赞美神呢？原因是我们缺乏感受到神的爱，很少经历到神的恩典。而我们这么少经历神，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相遇？大家知道我们要体会神的爱是需要逐渐的积累而来的。当我们多经历神，越多体会神的恩典，我们心里面越有甘甜的感觉。当我们将所蒙过的恩典铭记于心，一点一滴的储起来，我们就自然会发出感谢和赞美。就会约拿他所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得救蒙恩帮助我们产生爱慕，爱慕能够帮助我们发出感谢和赞美。约拿不单只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神，并且向神许愿，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约拿所许的愿，相信就是指下一章第三章，他愿意顺服神的差派，去到尼尼微做神要他做的事。现在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许愿，承诺了很多的话，但当神带领我们度过了困境之后，我们就忘记了他们，忘记了自己向神所承诺，甚至慢慢地远离了神，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种基督徒迟早都会受神更严重的管教。但约拿他是立即还愿，用行动来证明他真诚的感恩，就是立刻照神的吩咐向尼尼微人传道。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中，可能我们也都有类似约拿的失败，但我们是不是都好像约拿这样，在绝境中仍然的仰望神，得蒙拯救之后就立刻还愿？所有诚心祷告的人都必定要认真遵守自己对神所承诺的。或者在危急的时候向神呼求又许愿，过了之后就完全忘记自己对神所讲的说话，迟早都会被神摆在一边，好像扫罗这样，神不再理会他的求问。我们只可以敬拜神，不可以利用神，我们只可以向神全心诚实，绝不可以全心欺诈。所以诗篇116篇说到，我要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大家不妨可以试下每日写低三件感恩的事，你去操练自己赞美神。最后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雨，雨就将约拿吐在旱地上，就好像诗篇33篇9节，因为神话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约拿整个祷告的总结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确定困境是出于神，但他亦承认神的主权，神掌管一切，所以他对神只有感恩，绝不离弃神。当我遇到患难不幸，不是因为神远离我们，神是应许常与我们同在，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偏行己路，神并非不负责任。就很多公众的场所都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请阁下小心保管自己的财物，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同样我们必须负责任，不偏行己路离弃神。我们必须负责任，不要无事就不登神殿，等到有灾有难在困境的时候就冲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要学约拿回避神、叛逆神，我们要学他在患难绝境中懂得祷告仰望神，唯有真实的信仰经得起考验，大难临头的时候都不会离开神，以致我能够经历和体会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大雨不是神用来惩罚约拿的刑具， 乃是神用来拯救他的工具。如果没有大雨的出现，约拿就必一定会浸死。今日我们无需要合理化患难。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乃是他们与神相遇最好的境况。同样，约拿在鱼肚中能够倾心的向神祷告，就亲身的经历神的保护和拯救。盼望当我们面临患难或者绝望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祈求圣灵帮助我们与神相遇，认识神和经历神更多更深。